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环球时报5月12号报道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廉政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如何将外逃贪官等犯罪分子缉拿归案。该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说，中方已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名单超过1000人。中国的官场贪腐严重，贪官卷款外逃，特别是逃往美国的现象愈趋普遍，携带的金额日益高涨。但是面对贪官的携款逃亡潮，官方被指几乎是束手无策。此次官媒爆出的开贪官名单的新闻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中美两国是否有可能联手打击外逃贪官呢？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
两位嘉宾，我们看到呢，北京大学有一个叫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他们呢前几年发布了一个报道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呢，中国的外逃贪官呢，保守估计仍有近万人在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携带的金额呢是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个人平均来说大概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另外还有就是资料显示说，到美国的贪官呢约占这些外逃贪官的一半，所以说我们这次呢看到这个1000个人的名单呢，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其实也是占了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那我首先我想请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是这贪官的首选地呢？贪官外逃的首选地。
对，我看了这个大陆一个博客，他这样讲，所以说这个寻常的人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恐怕要环球日报和司马南之流才能回答。
为什么呢？
那他说的就因为在美国的官方啊和这个媒体啊总是在这个诟病美国，是对美国的这些嗤之以鼻，尤其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念呢是这个不攻击不遗余力。那么另外一边私下的他又把自己的子女啊把自己老婆啊都送到美国来。那我讲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因为美国它本身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度，那么移民政策的非常宽松，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在这边的非法移民很多，黑下来很容易，那么在差不多有几千万的黑户口，在其他国家，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黑户口的这个人员。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呢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你要是没有证据啊，那是不可能就是说轻易的这个把你的财产把你的人生这个受到这个自由限制啊。还有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也非常好，对孩子教育也有好处，所以很多贪官当然是很理想的，就是说顺理成章的选美国作为一个出逃地点。
所以说这个美国可能不仅仅是贪官出逃的这个首选地，可能也是很多普罗大众心仪的地方。
是
那张教授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贪官能够成功外逃呢？
这当然和中国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关系，是吧？刚才您引了很多数字啊，这些年的话呢，确实有大量的中国贪官跑到国外来，而且相当一个部分，大概一半的样子跑到了美国来，是吧？那中国的话呢，外逃这些贪官，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大概是两大类啊，一类的话呢是那些个这个政府官员，是吧？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国企的，是吧？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是吧？外贸领域啊，在这里面这个国企的高管啊，这一类的人啊，那么这两部分人的话呢，他之所以外逃，我觉得这个从道理来讲很好解释，是吧？一个嘛，他们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是吧？但是看来这个数量又很大，是吧？再一个话呢，他自己也缺乏安全感，是吧？因为在中国国内的大家知道，是吧？虽然是一个贪官滋生很普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党国确实也想了很多办法，是吧？即便是出于这个维护我们现存党国这个政权的需要，那也他需要大力的去反腐，是吧？他也需要在这方面，而且这个党国的反腐的特点呢，它不是说像这个法治国家通过一套严格的独立的司法程序来进行，是吧？而是呢，这个通过所谓这个党内的这个家规，是吧？通过纪检委，通过双规，是吧？把你这个人都差不多了，我再移送司法机关。而这个过程的话呢，可以讲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的。啊，因此贪官们心里又很怕，啊，他心里他很忐忑，对不对？
对，
是吧？那你想想，是吧？这个他觉得有不安全感。那我既然挣了这么多钱了，怎么办？我尽可能的还是把它转移出去为好，对吧？他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动机。那这个里边他会采取很多办法，先把老婆孩子送出去，
对，
然后差不多了，自己周转之后，我自己再出去，大概就是这样子，是吧？这也是造成大量的中国的贪官外流，是吧？可以讲 中国大概几千年的历史上边，我们过去的话呢，历代皇权的话也都在反贪，是吧？做了许许多多努力，但是像这样的话呢，大量的贪官外逃跑到其他国家去，这是现代一个特有的现象。
中国的特色。而且请问连朝，就是说这个反腐的力道哦，虽然在这个中国里面有这样子不断的中央一直不断说要反腐，但是我们就像刚才那个张教授所分析的，他不一定是依照一个法治的做法来做的，所以也有可能是说今天贪官为什么会心里忐忑呢？因为可能他原本依附的这个中央的人突然倒台了或失势了，那他就成为这个肃贪的对象。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看这个一千多人的名单里面，是不是有习近平跟李克强自己的人，还是都是其他人的这个部署？
这个很难说，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些他们的政敌，因为一个换届以后，那么新的一道领导班子呢很容易去清洗前面领导班子的这个手下的人嘛。那么其中呢最好的手段当然就是反贪了，因为这个贪污这种现象是中国制度上的一个腐败，所以任何人只要稍微一查都能够查出来。那么刚才提到这一千人这个名单呢，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2008年就已经这个一千人名单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6年之后又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什么意思呢？那其实上我觉得是一种警示，这环球时报想对现在，因为李克强不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的这个反腐力度啊的确是加大，这个30年呢恐怕是最严厉的一次，那么可能会造成很多贪官急剧的外逃，就很要大幅度的外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们一种警示，你不要以为跑到美国就没事了，那么我们还是有一个追溯的这个机制，让你们呢到哪里也逃不出这个法网。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我觉得里边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证据和美国的这个法律啊不接轨，所以很多证据提出来的，美国是要经过审查才能去追溯，才能去捉拿这些人的。如果是不接轨的话呢，那么就有很多矛盾，很多的争议，所以它这个机制不有效。原因呢可能也是这样，而且有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贪官基本上都会判死刑的，外逃的贪官总是量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贪污额度啊非常大的，这些贪官小额度贪官在国内基本上都被处理了，大额度贪官才有可能跑出来。这大额度贪官回去了遣返之后呢，基本上都会要死刑的，按照中国法律，是不是这个很大的一个？
但是有没有先例过呢？
有先例，但这个有遣返过很多这种先例，有好几个先例。那么这些先例呢，都是在美国司法部门呢要求中方呢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要保证不酷刑，不这个执行死刑。
当天那个赖昌星就是这么个例子。
赖昌星是加拿大，
对对对，
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余振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美国跟加拿大都是比较注重人权的国家，加拿大应该是废除死刑的国家，
对
吧？
对对
对对，所以说他们，我也是怀疑说，这一千多个贪官的名单里面，美国会不会对于这些人啊、假设说今天美国跟中国合作，假使就算是这个法律程序上已经接轨了，证据上也可以承认了，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面临到死刑的一个处境的话，美国政府方面是不是也会比较保留了？
美国已经是。像中国说的很清楚，在这方面合作方面呢，一定是要不要有死刑。那么所有的遣返、所有的调查都是基于这个前提的。
好，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山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哎，你好。
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是那个部队那个事吗？
不是，我们现在讨论中国贪官外逃的事情。
贪官啊，那个贪官那个事儿吧，就是说共产党那个查这个贪官吧，我查这个事儿，他说是贪官，查这个贪官，他其实的他本质的目的，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这个中国的水太深了。
中国的水太深了。好，谢谢山东的李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我要考虑这个，从政治角度上来讲的话，中国的贪官基本都是党员干部吧，所以呢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应当把这个网啊放得再大 一些，收的再多一些，给中国人民多抓一些这个贪官留着，等最后一块儿送给中国人民，啊，这是从政治角度讲。如果从中国和对外关系上来讲，像今天的习近平会见呢，俄罗斯总统、乌克兰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这贪官怎么往他们那个国家跑呢？从政治角度讲的话，应当在这些国家是比较亲热的，啊，应当往那边跑啊，不应当往美国跑啊。我以上就简单说这些啊。
嗯，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
谢谢。
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贪官外逃这个问题啊，这个共产党不但应该向那个美国政府就是要求，就是抓这些人，更应该向中国人民公开，到底是些什么人，完全公开他们的名字，这个体制造成多少贪官呢？多少外逃贪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外逃贪官。最大的也就是中央委员，我记得就是云南省委书记高岩曾经任用这个，后来又到电力部那个去了。这个其实在网上政治局一级啊，那些这些太子党啊，那些名正言顺出气，什么外逃根本不用外逃了，名正言顺转一出气就完了。这个国家就这个样子啊，我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张先生。那韩先生您给回应一下刚才辽宁的张先生说，为什么那些贪官都不跑到什么俄罗斯啊、乌克兰啊，都跑到
蒙古去，
对，都跑到什么西方民主国家来了，这是为什么？
那些国家它是没有法治，不是法治的，可以打包就可以把它全部送回去了。美国是把这所有的反贪都是纳入法治轨道的，那不可能是打包，因为美国司法这个有管辖权的问题，联邦和地方的司法管辖权是不一样的，那么联邦呢也不能直接追溯在外国的贪官，外国贪官在外国犯下的这些罪行，那么这种行为，所以呢这个只能是通过一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协定这个方式来进行。那么美中之间呢在2000年也签署了美中司法互助协定，这个协定呢就是说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合作，当美国跑到中国的这个贪官当然是很少了，就很几乎就没有，那中国跑到美国的贪官是很多的，那主要是中国向美国要求这个司法上面的这个协助。那美国呢就是说现在呢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合作非常有成果，在反贪方面，这追溯啊，这个返回财产啊，这些都有很多进展。那么最主要就是说一个你的证据提出是不是要合法的，那么是不是透明的，是不是经得起美国法律检验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多中国呢不可能达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标准，所以造成呢以很多的这个遣返问题上面，主要是遣返问题上不能要很快的这个实施，那么在调查罪证调查上面，在这个财产这个回收方面，那我觉得这方面进展是比较大一点。遣返的问题呢主要涉及到一个两国的引渡条约，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法治制度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价值观念不一样，造成的一些个冲突。那总的来说呢，但是也开始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遣返，如果是说这些人真的是贪污犯罪，那么美国通过这个违反移民法呀，通过洗钱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来遣返他们。那美国呢已经把很多中国的这个贪官的这个资产啊都已经返还给中国了，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很多，成果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您觉得美国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吗？对贪官来说，
对对，你想，你首先你在你只要是贪官，也不是叫这个无名鼠辈，对不对？他们也不是这个扇贝，他也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
保护
措施。那么要调查呢，你就要重证据。在美国，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证据，美国是不可能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要有法律证据，明显的有违法行为，美国才会来帮助他协助。
那我想请问您一个法律问题。
插一句，可能很多中国贪官如果此刻他们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会很受到韩博士这一番言论的鼓舞啊，赶紧争先恐后的继续跑到美国来。
我再补充一点啊，我再补充一点，是吧？我感觉的话呢，在中美合作在治这个中国外逃贪官这个问题上，说老实话，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法律 他的这个法律的系统、法律的起源、法律的针对对象、法律的这种适用的手段，它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情况产生的，是吧？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话，特别是像民主国家的法律，它首先是针对它自己国内需要处置的问题，是吧？产生出来，是吧？经过立法，然后实行。但是中国的外逃贪官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是吧？这是个全新的，我刚才我们谈到了，是吧？对中国也是个全新的问题，对美国更是个全新的问题，是吧？因此的话呢，他面对这样一个大量而来这个贪官，他如何去处理，如何去面对，是吧？如何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吧？来实施正义，是吧？那么把他们送回中国，是吧？让他们接受应有的这个审判。啊，这方面的话，说老实话，需要有太多的事情去探索去做，是吧？那么美国的司法机构大概也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吧？那中国方面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是吧？我看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合作，是吧？怎么来往前推进？那这里边这个可以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是吧？但是怎么来做还很难，
是
吧？我们现在还在看。
那个先生，我顺便还要再请教你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这个引渡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你刚才说引渡有些成功了，有些还没有做成。我想到说，去年斯诺登在香港的时候，其实也有讨论过说，可不可以把它反过来，是把对不起，从中国引渡回美国。所以美中之间的引渡的一个协议或者是实际做法是怎么样？你清不清楚？
美国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那么可能也在谈论这个引渡协议。美国呢跟差不多100多个国家有引渡协议，但跟中国没有。这个里头就是我讲的涉及到法律和这个理念和价值观念的上面的一些差异。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美中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美国和中国呢，专门还设立了一个联络反贪腐的工作小组。这工作小组是在外交部、国务院、美国司法部、这个美国 FBI 这联邦调查局这个之间呢来进行，公安部他们之间进行的，这个已经很多很多的成果。那这个尤其在罪证调查方面，我觉得很多问题上就是中国和期待制和美国的这个想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中国是期望他把所有的贪官提供一个名单，1000人打包全部弄回去，然后呢把所有财产交给他们，那就完了。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定要看你提出来的这些贪官他们的证据在什么地方。那中国呢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家庭作业，那向美国提出证据的时候呢要充分、要扎实、要透明，这样的话美国可以来进行追溯。那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主管联邦的地方司法是不管这个捉拿这些外国贪官的，这是联邦的这个任务。
这些贪官到了当地，可能还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一点促进作用，比如说房地产啊、购物啊、珠宝啊。
那当然是肯定是有促进作用，但是就是说从司法管辖来讲，地方是不管这个捉拿这些人的，那么是联邦政府。联邦调查局你知道它的主要的工作是反恐，还有很多这个跨国犯罪啊，或者很大的这些一个大案要案。那么你说你要是证据不充分，他不会把他的主要的这个所谓的药物放在这个捉拿中国的贪官。那么前面所提到这个《环球日报》提到说，美国要打击这些联手打击，所以已经设立了一个奖赏机制。所以是只要是你提供揭露他们，那么美国国税局给你15%到30%的奖赏。但是这个不是，这是一个误导性的报道。实际上呢，美国是针对所有的这些偷税漏税的人员，包括美国自己的公民，你只要举报他们，你都可以拿到15%、30%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税款。所以呢，这个很明显是一种误导性的报道。那美国它是不区分国度的，任何有犯罪的情况需要美国协助的，美国都是一视同仁来进行协助。
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追拿中国外逃贪官的话题讨论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